也想到我们的主活着，所以我们没有任何的担忧和惧怕，我们充满了喜乐，充满了能力。所以我们今天但愿我们在这边聚集的时候，我们的心，我们的眼睛，我们就看着一个地方，宝贵十字架。不要看向人哈，不要看向人，人没有什么好看的。我们聚焦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为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它能够带给我们生命，所以我们一直在讲生命之道。我们这边的聚会跟别的聚会不一样的，在这个地方是我们的生命可以改变的一个聚会。我们这本圣经也不是其他的书，其他的书可以给我们一些资料，一些的信息，一些我们研究的东西，思考的东西。但是圣经它不一样的是，它是一本改变生命的书。神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而且圣经把我们引到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前，没有一个人看向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抬头仰望他，生命不改变的。没有一个真正仰望神的人，他的生命不改变的。所以我们叫丰盛生命之道，你的生命不再是地上那个跟一般人一样的，今天我们就是活一辈子吃喝玩乐然后我们就走了，不是的。我们是丰盛生命啊。上个星期六我们城北那边有一个特别隆重特别美好的一个安息礼拜。我不知道有谁认识那位姐妹，叫卓云南姐妹，是家神的欧艳玉牧师亲自为她做的这个追悼的仪式啊。因为我没有去，就有个姐妹把很多视频跟我发过来哈啊，她有可以网络上人很多哈。我这个姐妹，我从她身上我就看到，其实很多的见证人，我看到什么叫丰盛生命之道。这个姐妹啊，我记得是十多年前啊，我接到一个电话，人家告诉我说有一个就是女士，她的先生找到教会，问有没有教会的人可以探访她的太太，说他们刚刚就是这个女士在学完这个卓云南姐妹哈，上完大学以后，突然有一天就晕倒了，晕倒以后送到医院检查，就是脑瘤，而且是医生给她宣判是三个月到半年，只有三个月到半年的。而且他的那个脑瘤的位置长的那个主动脉那个地方是不能开刀，是很危险的。所以当时我清楚的记得我是第一个去探访他，我现在回忆的时候我记得他的房子，他的门口摆鞋的架子的样子我都很记得。然后下午大概一点多的时候我见到他，然后跟他谈跟他聊，他的两个小孩当时还很小，只有几岁。然后他很奇妙的，就是上帝选人哈，上帝定义要救这个人，所以上帝就是定了他就是要得救的。所以他心很 open， 跟他讲的时候他很快就接受福音，他很快就成了我们那个城北坛的宝贝。哎呀，这个姐妹真的好可爱。她后来我们就长话短说，她等了，实际上是等了三个月才医生才给去方案，然后大概等了五个月左右才做手术。因为他那个手术不好做，所以医院的很多肿瘤医院汇集医生汇集意见，最后给他做手术。他通过了三次的手术，一直活到上个礼拜。但是他就陪着他的女儿，这又活了十多年。他的那个生命顽强哈，到一个地步，就是所有的人周围信的不信的，有病的没病的都被他感染，就是被他的那种对主的那种单纯的爱，这个就是圣灵在他身上。他一信主，圣灵就给他看到，就是常常有异象、有梦象、有话语。然后他的那个追求哈，就是一直跟着。你想他也要常常做化疗啊，做那个那些艰辛就不用说了。但是他就清楚的知道神要用他。神要用他这个器皿，等一下他有一篇文章，我等下最后结尾的时候给大家念。他被那个应该是曼特塞奶还是哪个医院哈，被那个医院的护士医生称为最美丽的病人，他被我们城北堂的教会称为最喜乐的病人。 你从他身上看不到病的那个痕迹啊，他就是一天到晚就是在那边欢喜快乐赞美神，他生命整个 totally 完全改变。弟兄姐妹啊，一个刚刚他的那，但是小孩才几岁，他刚刚读完那个多大，读了一个什么专业出来准备工作，还没有找到工作，突然宣判的时候，对这个家庭来说那就是完了，对不对？对他人生那就是没有希望了。但是一个人被上帝所寻找，被耶稣基督所得着，他的生命可以过得完全不一样。他是一个丰盛的生命， abundant life。 他的生命不单只是他在地上神给他十多年延长他的寿命，他的生命在地上影响了许许多多的人，影响他的家人，他又陪伴着孩子，影响他的孩子，影响周围的人，影响很多病友。所以癌症小组、互助小组，他们在医院成立查经小组，啊，很多的见证，他们的生命被改变了，完全被改变了。所以没有一个人到达耶稣基督面前，上帝用这本圣经，我们圣经不是拿来只是查考询问，或者说来找他的毛病的，圣经是让我们上帝把通过他的预言，通过他做事的方式，通过他的应许，把我们带到耶稣面前的十字架的面前，然后我们抬头仰望，你不需要做别的东西，你就抬头仰望，你进去了，你就得到耶稣基督，你的生命就不再一样，就有丰盛的生命，丰盛的生命。所以我们今天盼望今天我们的讲道哈，你不要看别的，你就思想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的。你将来到天上去，上帝不会问你带了什么来，你带了什么财富，你带了什么，你做了什么那一些你做的工作也被问，但是最重要的他问你是怎样对待耶稣基督的，你有接受他吗？你有信靠他吗？你有倚靠他吗？你心里有耶稣？你跟耶稣连起来了吗？我们当中有很多是受过洗，可能在教会也是有来的，但是你真的跟耶稣有关系吗？你有生命吗？这个是很重要的啊！我们今天再一同把时间交托在主的手上，我们来思想耶稣基督他在这个十字架上做成的工作。我们一直在讲约翰福音，讲到最后面了哈，耶稣今天要讲到他在十字架上，然后他复活，他升天。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我上次一堂讲的那个道叫什么？是谁把耶稣送上了十字架？还记得吗？你可以说是他的门徒背叛，对吧？你可以说是比拉多哈，他就这个政治领袖哈，就利用宗教，他不昧着良心哈，要给他宣判。你可以说是祭司文士他们的嫉妒，你也可以是犹太人那些污惑之政的吵闹哈，你都可以说。但是最终就是因为我们所有人类的罪，因为我们所有人类的罪，上帝才不得不用把他的儿子预言当中一致的计划把他送到十字架，也是耶稣基督甘愿。他不是说你们我自己救不了自己，如果他那么行神迹，他最后不能行神迹，那不是不可思议吗？耶稣说不是，是我自己甘愿走上去的，我甘愿舍的。所以这个是上次的一篇道哈，那我们为下面的这个正道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你曾经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把你自己的独生爱子赐给人类，赐给我们。神啊，你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你要让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靠着他的宝血得救，罪得赦免。你为我们要预备一个最荣美的地方。主啊，我们感谢你，今天我们在这边思考的时候，主啊，让我们会众的心，在网络上的，在实体的，主啊，我们放下一切缠累我们的事情，我们专心定睛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上。我们要在这边不但是思考，我们要得着你，得着耶稣基督宝贵的救恩。求主你使用你自己的话语，你也使用这不配的器皿来把你的话语全得清楚明白，你也让我们所有的会众都被圣灵感动，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好，我们回顾一下哈，回顾一下这个生命之道，约翰福音的真心思想，我每次都要拿来说的，因为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整本约翰福音记载，就是目的让你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信了他，因他得生命，不是要你只是看一些奇迹或者看一些的经文，最终的目的。然后约翰福音当中有七个神迹。约翰福音当中记载了七个有名的神迹，这个神迹呢很多地方也记，但约翰福音挑了七个重要的哈，我们讲过了。那约翰福音当中有七个我是，就是耶稣的宣称，他说我是谁，这个我们也讲过了。好，今天我们要来看一个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十架七言。耶稣在十字架上最后的那个几个小时，他有七句宝贵的话，这一些的话我们今天只讲倒数第二句，但是我们可以看一下，因为它记载在不同的福音书上，不是都在约翰福音上面他第一句话是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这个是赦免之言，就是两个强盗在边上，一个在讥笑，一个在耶稣纪念他，所以他这边说父啊赦免那些下面的人，那些盯他的人在那边嘲笑他，哎呀你是神的儿子，你可以救别人，你救自己啊，你下来啊，你却救不了自己。下面的那些人在嘲讽他，讥笑他，羞辱他，结果他说父啊赦免他，他不救自己才能救别人呐。想到没有，耶稣这个时候在十字架上，他们说你能救别人不能救自己，耶稣正因为他不救自己才能救别人呢，所以没有人明白这个道啊。十字架在别人看来是愚拙呀，但是十字架允许我们的荣耀，我们不以福音为耻。十字架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所以我们必须聚焦在十字架上。所以这个时候他说父啊赦免他们，然后后面那个强盗说的时候呢，有一个就是说你到时候得国的时候求你纪念我，他马上应许的，今日你就要同我在乐园里了。上面是对那些不信的所有的群众讲的，向天父讲的，神啊赦免他们。下面第二句是对那一个有信心的人，看清楚他是神的儿子的人讲的，他说今日你就要同我在乐园里。好，第三句是他的母亲看你的儿子，又对那门徒说看你的母亲，这是他尽孝道，把他的母亲托付给这他的使徒，他的门徒。好，下面一句，这一句是非常难理解的，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为什么离弃我。你看他前面父啊赦免他们，然后下面一句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他常常祷告的时候跟天父祷告就说父啊，他跟父的那种关系，为什么这个地方他说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为什么？耶稣是站在神子的地位，站在人子的地位，他百分之百的神，百分之百的人，他是神的儿子，所以他跟父说话的时候父啊直接跟上帝对话，当他这个时候说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为什么离弃我的时候，这个时候他是站在我们人的地位，那个时候他代表我们人类所有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这叫做替代我们的罪。他不是因为他是一个神所以他钉在上面不痛也不痒，因为他是神吗？不是，这个地方是他作为人的肉身，他作为我们的代表，这个时候上帝掩面不看他，离弃他，让他遭受这个痛苦，所以他这个时候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为什么离弃我，其实他知道为什么离弃他，但是那一种身体上的疼痛，那一种他要代替所有的人的罪在上面被钉的那种痛苦，让他呼喊。在我在准备这个道的时候，其实这些经文我们都很熟的，我一次一次读的时候，我的心啊，眼泪止不住啊。你要去思考，要去听啊，听他那个时候的感受，那是代替我们的啊。然后他下面一句说我渴了，我们看到我渴了这句话，他圣经上怎么说的，说他为了要应验他说的我渴了，为了使经上的话应验，就说我渴了。 他前面讲的一句话说，这事以后耶稣知道各样的事已经成了，为要成就经上，为要使经上的话应验，就说我渴了。因为上帝对耶稣基督的出生、他的受死、他的埋葬、他的复活、他的再来，所有的都在圣经上预言了，这一句话也预言了。所以耶稣在之前那个兵丁要用那个末药调的酒给他吃，他不喝，为什么？那个不是上帝要他喝的，人要他喝的，人出于好心。因为那一个酒是酒跟末药调在一起给他喝，是麻醉剂，当时的麻醉剂就让他不要那么痛苦，对不对？减轻他的痛苦。但是他不受，他不受。这个地方他知道前面的事情都是天父上帝预言好的，所有都是预言好的，所以他为了要使经上的这个话应验，他就说我渴了。渴了以后他们就给了那个醋给他，他就渗到他的口，然后他就尝了那个醋。这个就是他最后的一个那个就是动作，他就喝了那个醋哈，喝了那个醋，然后他说了一句成了，接着倒数第二句话，然后就把他的灵魂交托给主了。然后这个约翰福音没有说，其他福音书、路加福音他就说了，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托在你手上。所以我们今天要讲是成了这句话，我们看到渴了这句他去做，他是要完成耶稣上帝所预言的，他不要都去自己完成，那都是自己完成，那不就是他人做的了吗？不是，他不能预言他自己生在哪里，对不对？啊，他这个都是上帝，天父上帝已经计划好的一个计划，在这个地方他宁愿甘愿成就上帝的计划，尝了那个醋。啊，这个里面有这个啊圣经的这个解释的，你们都知道哈，你们都知道这个啊，我渴了尝了那个醋，在诗篇69篇21节，你们可以去看，圣经上都找到出去的哈。好，但是就是渴了这句话，然后他就说了成了。在英文里面叫做 it is finished， 在我们中文很好讲哈，成就了，完成了。那么到底完成了什么呢？我们今天要从两个方面来说哈。好，我今天就从两个方面来说。第一，我要说的就是十字架上耶稣成就了天父上帝对人类的救赎计划，这个你们都知道的啊，这个是上帝的一个计划。但是每一次听到的时候，每一次我都一直说，你要当作第一次听，新鲜活泼的话语在你的心目当中哈。所以他说这个耶稣在十字架上他成了什么呢？成就了天父对人类的救赎计划。人类的救赎计划从什么时候开始呢？就设立了呢？如果大家还记得创世纪就开始了。创世纪天父上帝那边就说，他要用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啊，女人的后裔就是耶稣了，耶稣就是女人的后裔啊，他是圣灵感孕呢，对不对？圣灵感孕呢，要伤蛇的头，蛇是代表撒旦。所以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是完全粉碎了撒旦的对人类的捆绑，对人类的这个辖制。因为这个撒旦，蛇的代表，就是从伊甸园里面开始，因亚当一个人犯罪，罪就入了世界，对不对？所以罪的根价就是死，所以每个人最后都是死亡，肉体的死亡，生命里面的死亡，最后都是死亡。那上帝就早就设立了救恩，早就从创世纪他就预言。所以上帝从创世纪的预言到最后马拉基书的预言，他说有一个王要来，要那个全部成就了。你知道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有一件很奇妙的事吗？比拉多写的犹太人的王耶稣基督，结果那些祭司就说，不对不对不对，你应该改，说他自己说他是犹太人的王。那比拉多说，我已经写了，我不能改了。很多事情啊，上帝定了的就是定了的，非常奇妙的。他就是在旧约里面就是预言他是犹太人的王，在新约里面他是万王之王，他不但得胜了这个撒旦，他得胜了全世界，他是万王之王。所以我们看到 如果上帝的话语哈，如果不在这个在特别在旧约里面，我们上一次侯远传道讲了那么多那些预言被成就的哈，大家都听了都看了啊，都查了哈，就像刚刚这个就是约翰福音就十九章这一段讲他上十字架的时候，其实有好几个都是在旧约里面预言的哈，你们看了，一个是他们分他的衣服，对不对？他们分他的内衣，分他的外衣，为他内衣研究，这个是圣经里面讲了哈，我讲了出去我就不跟你们说了哈，具体的说了，我渴了也是在诗篇里面说了，这是成就了，为要应验上的他经上的话，他的骨头一根也不可折断。哎呀，这一句话让我们思想，我就是提这一句话。所以他在被十字架上，他被钉十字架，他的门徒去卖他，他要怎么埋葬，都被上帝预言了。所以如果耶稣基督不是这样完成这个计划的话，我们看旧约是看不明白的，很多人都看不明白为什么这么写呢。我们就拿这一件事，当时耶稣基督他被钉了以后，他被钉的时候呢，后来那些兵丁来看了，就想要他们，不是旁边还有两个强盗吗，对吧，就把他们一个人的腿就给他打断了哈。来到耶稣那边呢，就发现他已经死了，就不打断他的腿，唯有一个兵丁就拿枪扎他的肋旁，有血跟水流出来啊。他说看见这些人就做见证，他说这话并且知道他自己所说的是真的，叫你们可以信，他说这是成了，为了应验经上的话说，他的骨头一根也不可折断。大家知道这一句话从哪里来的吗？在出埃及记逾约节的时候啊，上帝耶和华要救以色列民出埃及，然后在设定逾越节的时候，那天晚上要出去，他们怎么叫逾越节，就是 Passover 啊，就是越过他们家，所以当时要他们要准备羊羔，准备一只羊羔，然后要吃那个羊羔，而且都要在一个房子里面吃，那个羊羔的血要投在门栏上或两边上，躺两边的门框上，当天使去灭这个就埃及的那个的时候，看到这个血就知道这个是记号，这个是以上帝给了救恩的记号，所以就越过去，就不杀他们这些希伯来人，这些以色列人犹太人，所以他们就能够全部被保存下来。这个时候上帝就已经要预表这一个羔羊的血就是耶稣基督最真的宝血，所以我们叫为什么叫替罪的羔羊，就是这样来的。那好啊，替罪的羔羊血抹了就行了，为什么上帝要吩咐他们那个羔羊的骨头一根都不能折断？你就奇怪了，我们现在如果是宰猪宰牛宰羊宰牲兽，哪里不折断骨头的？可是他的想说骨头一根都不折断，后来摩西照样每一个吩咐以色列人的逾越节都要这样过，都是这样子的不折断。然后他在诗篇的那边啊，在诗篇三十四章到二十节讲到那个义人的时候，就是预表耶稣基督，他上面又讲了又保全他一生的骨头连一根也不折断。弟兄姐妹，为什么不折断？想过没有？当耶稣被钉的时候，他的手和脚是吧，他的钉痕这边有钉痕，当他复活以后，多马说我不看见我怎么不能相信，那耶稣就在那显现的时候怎么说的，你把你的手伸到我的肋旁啊，这个到二十章讲了哈，多马在那边说我非要看见他手上的钉痕，用指头探入那钉痕，又用手探入他的肋旁，我真不信啊。那耶稣就来站在说愿你们平安，他对多马说伸去你的指头来，我的手伸着来摸我的手，伸去你的手来探入我的肋旁，不要迷惑，怎要信。当多马看见钉痕，他看见了，他就说我的主我的神。耶稣对他说你应看见我才信，那没看见的就有更有福了。所以耶稣复活的时候，他的肉身的身体是带着伤痕的，他是真真实实的是那个肉，是那个耶稣， 如果他的骨头被打断了，他复活的时候会是什么样子？想到没有？他如果腰被打断了，他都要瘸着走路了，对吧？所以这个上帝的预言真是进到一个地步，上帝要做成的事情，他就是一个预表，那个替罪的羔羊，那个逾越节，那个祭物，那时候过去的那些祭物祭祀到新约里面全在耶稣里面成就了。耶稣那个希伯来书说，因为他一次将自己献上，就把这事成全了，就是把耶稣上帝所有的预言对以色列的预言，他不但是经文里面，他在旧约里面的奉献，什么现什么什么日啊，什么那个啊赎罪日啊，什么那些日子，全部在耶稣基督里面。耶稣基督既是他既是大祭司，他又是祭物，他一次就成了，以便大家不要再去献那些牛羊，献那些祭物了。那些牛羊那些献了，能真的除罪吗？只不过是代表他们的一个悔罪的心。真正能够除罪的，除灭世人罪孽的，就是这个耶稣基督。所以约翰一出来就说，看那带罪的这个羔羊啊，来赦免人类一切的罪的，来担当人类一切的罪的，就是这个羔羊。所以他满足了上帝的，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他完完全全的满足了上帝公义的需要。我们看到他曾道成肉身到达这个世间，他是一个完全自我否定的人，他被人厌弃，常经忧患，他也没什么朋友，他被羞辱，被鞭打，他被钉在十字架上，他这个时候他的心都碎了，身体也破碎，他准备接受上帝递过来的苦杯，只要上帝的旨意成就，他不救自己啊，他完完全全他说了一句成了，这是一个胜利的呼声响彻云霄，这句话启示了父神对人类的救赎计划，这句话也给耶稣基督的宣教旅程道成肉身画上了完美的句号，所有的预言应许都在他的救恩里面，都在十字架上最后完成，他完全的驯服，以至于使被魔鬼试探，他却没有犯罪，他完全走完在地上驯服的路程，因为他的驯服成就了我们今天的义。我们今天义就是我们是一个义人了，披戴耶稣基督的义，我们不可能是一个义人的，我们不可能完全圣洁的，完全好的，我们不是一个好人的，但是因为耶稣基督完全的义，我们披戴他，因为他在十字架上，我们的罪完全被耶稣基督替代，被钉死了，他满足了上帝的公义要求。上帝不能开后门说我们有罪的都进来吧，他也开不了后门，因为他的国度是没有罪的，我们没有办法到神的国度那边去，除非我们没有罪，那没有罪的只有耶稣基督，所以我们要披戴耶稣基督才能够去。所以他完全摧毁了撒旦给人类的一个权柄，就是最后的死亡，就人类人的死亡，灵性的死亡，但是耶稣基督完全废去了这个，所以这就是他成了的第一个意思。好，我们看到啊，我刚才讲到这个圣经里面的预言啊，这个还是很多年前的哈，现在可能那个3.8对末世的预言应该要增加了啊，嗯，正在应验当中。他说96.2%已经完全应验，对列国的、对以色列的预言、对基督的预言，对基督的预言已经完全应验了，啊，对列国的还有一点点。好，那么对末世的预言，对末世的预言。就差这么一点了哈，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现在这个要想到，我们不是只有今生，永恒，我们活100岁，在永恒的里面，就是那么一点点，都算不上，对不对？所以你对永恒的看见会影响你现在的生活，你对现在的生活的选择会决定你永恒的命运。 所以我一直该一开头就讲了，我们来到这边不是一个social的聚集，跟别的聚集不一样的。如果是social的聚集，我们都不要来了，现在还是COVID-19的时候，对吧？还没有完全过去，那我们来干什么？我们在这边要我们的生命 transform， 我们的生命要改变，我们要得到从上面而来的能力，我们要得到从上帝而来的应许，我们要得到那宝贵的应许和盼望。所以这才是我们来到这边，我们学习圣经，我们要听讲道，否则的话你来这边干什么？所以每一次的聚集，每一次的讲道，我都渴盼望他们在我们生命当中产生非常大的影响。不要随随便便的离开，要跟神说，神啊，我不得到你的祝福，不得到你的话语，不得到你的恩膏，我不要离开。要有这样的心智，我这一生不能过得胜的生活，我这一生不能荣耀你的名，我不愿宁愿不要活。要有这样的心智，弟兄姐妹，因为神给我们的恩典是大得不得了。好，第二点，讲到耶稣基督，他讲成了另一个的意思。我讲的是耶稣完成道成肉身的救赎使命。他这个是成了，他就讲了耶稣圆满的完成他的使命。他在17章，他就那边就跟神说，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你的儿子也荣耀你。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了你，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经成全了。好，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得荣耀，他本是从荣耀的地方来的，他本是跟耶稣、跟上帝、天父上帝在三层天，在天上上帝的居所，跟神创世以先就有了他，一同享荣耀的。但是耶稣基督说，这个时候他说，我荣耀了你。这个时候他在地上要把上帝的荣耀带过来，他要荣耀天父，天父也要荣耀他。天父说，不行，你不能一直待在天堂这个地方跟我享受，你现在有一个很艰巨的任务，下到凡间去，下去，下到那边拯救那一批人。所以耶稣基督来了，道成肉身，变成人的样式，生在卑微的马槽，经历那一住在拉撒勒不起眼的，别人都认为那边不能去好东西的地方，30年在一个木匠的家里，自己也做木匠。30年以后，30多岁出来，3年多的时间，没有枕头的地方，到处传扬福音，行神迹，栽培门徒，最后还要死在十字架上。这就是他的使命，他的生命。他完成了，他说，你所交托我的我已经完成了。他就要回去了，回去得荣耀了。他说，我从父出来到了世界，我又离开世界往父那边去。父啊，现在求你使我同你同享荣耀，就是未有世界以前，我同你所有的荣耀。基督献上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在上帝的右边坐下。我们应该欢喜啊，耶稣基督多不容易啊，神的儿子，他完成了，他圆满了，完成了他的工作，所以成就了，我可以走了，我可以到上帝那边去了，可以到天父那边去了。所以他坐在父神的右边，再次在那边。好，那好，我们到底得了什么？我们到底得了什么？我们从耶稣基督的救恩得了什么？我等一下会讲哈。上帝给我们耶稣基督的救恩，就是要我们单单接受，神爱世人啊，甚至把他的独生爱子都赐给我们，叫我们一切信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就是这样简单，接受他，你不要再挣扎了，你不要再靠自己行善了，你不要去再寻求了。基督教真正讲起来，不算是人们以为的一种真教。很多人认为说，哎呀，真教嘛，你信哪一样都行，万弄神仙都保护我，你信哪一个都行。 不是真教很多，是我们去寻找。你看很多人说我们要怎样寻找一点心灵安慰，对吧？我们要去寻找一点什么？基督教不是，基督教是上帝来寻找我们，上帝主动来寻找我们，来找到我们，上帝自己亲自来寻找我们的，不是我们去找的。我们找上帝靠启示，他来寻找我们，一个一个来寻找我们，让我们能够感动回到他的怀抱，接受耶稣基督做救恩，我们就有那永恒的盼望。这一切我们现在都讲得很多了啊，讲得很多了，我们到底得到了什么？好，我看很实际一点的啊，我们耶稣基督说他成了，他的宣教使命成了，但是呢，那些门徒跟我们的使命还没有刚刚开始，对吧？所以耶稣走了，说我走了，你们要留在地上，你们要做比我做的更大的事，那就是使徒他们那些门徒要留在地上。上帝没有让他们马上就一个一个都跟他一起走，说你们不能去，现在我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去啊，留在这边，留在这边干什么呢？要完成使命。耶稣基督的使命完成了，我们的使命刚刚开始。我们的使命，一旦你信主以后，你的使命就开始了。你的使命就是见证上帝，见证耶稣基督，就是为他做见证，就是为他做见证。所以我们要为他做见证啊！而且做见证呢，不是你自己可以去做见证了，他有一个宝贵的一个动作啊，说了这话，就像他们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哇，跟我们每个基督徒头上打了一个印呐、这个印是什么？到天堂去的门票哈、凭据啊，你有圣灵。然后圣灵是能力啊，就神的灵在我们身上，就耶稣基督居住在我们里面了。圣灵居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带着圣灵，带着耶稣基督的能力，否则我们说怎么可以做比耶稣基督做的更大的事情呢？所以那些门徒，从十二个门徒到这么多，到现在天底下到处都是耶稣的门徒，到处都是他的门徒。所以他把圣灵给了使徒，给了我们，然后他还给了权柄。他说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我们好像没有多查过这点经文哈。你知道我们有权柄的，我们有权柄的。当那个保罗，当那个就是保罗，看到那一些有抵挡那个福音的，他就说我不咒诅他们，我就把他们交给什么？他交给撒旦，让他们去败坏他的肉体，以及拯救他的灵魂。我们不是，我们不这样做的。他说圣经上说，我们不是说不爱罪人，这边是讲的罪哈。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这样的话语我们平常没有去思考啊。信徒这样的权柄啊，权柄很大的。所以你不要小看我们现在啊，我们是从上帝那边有了权柄的。你为人祷告要带着权柄的祷告，那权柄是从上头来的。所以你按手给人医治的时候，是上面头的医治，让你按手感动你，要你为他按手医治的时候，这个人的病就好了。你自己的手哪有那个本事啊？上都给你的权柄，耶稣基督的权柄。但是我们也要知道，不是现在很多人就说啊，我就有权柄就医治赶鬼搞这些。但是我们要知道，耶稣基督要我们每个人是过十字架的生活，这条路不是好走的，不是我们现在的纯根神学的或者一些极端灵恩派的啊，就是我们过的我们一切祝福嘛，天上地上的我们祷告都来了，然后我们有权柄按照谁谁就好了，这个都是有偏离的。我们所有的权柄，所有的那个都是从上头来的，上头给你那个权柄，但是我们的生活要过十字架的生活，要过圣洁的生活。所以他说你 要跟随我的话，每个人要跟随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这个是一起的，你必须有圣洁的生活，十字架的生活，你才能有权柄。你不能一面过世俗的生活，一面爱世界，一面你又要神给你权柄，那个是为了你个人，不是为了神的荣耀。神为了神的荣耀，权柄什么时候给你，你都不知道的。神给你就给你，你要求的是在神面前过圣洁的生活，讨他喜悦的生活。所以天天要连于耶稣基督，在他的里面。好，那我们一听十字架我们就害怕了啊。那我们现在来看点这个让我们特别鼓励的哈。现在很多人问一个问题，到底末世来了没有？到底末世来了没有？好，根据圣经上的预言呢，你看但以理书，你看启示录呢，你知道最后的大灾难是7年，而大灾难之前一段的时间都叫末世。那个圣经上在这马太福音讲得很清楚，你们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怎不要惊慌，因为这个时候是必须的，只是末期还没有到。民要跟打民，国要跟打国，多去必有饥荒地震，这是灾难的起头。我们只能说现在看上去已经是灾难的起头，但是真的到大灾难的时候，那个7年的时候，我们基督徒是被提的。如果按圣经上我们现有的理解，我们是在大灾难前被提的，那个时候基督徒那个灾难会越来越厉害，越来越厉害。圣经上怎么说呢？说为了选民的缘故哈，他这个灾难啊，他会神会让我们能够扛得住。到了那个时候，耶稣要再来的时候，耶稣要再来的时候，我们这些基督徒如果是在坟墓里面的呢，就要被复活；如果是我们还活着的呢，就被提了，就被提了哈。每个人都希望活到被提哈。那我们不知道耶稣什么时候来，这个时候没有人知道。但这个前面的这个大灾难之前的这个阶段，是有一天耶稣要来的。来的时候就是把这一批我们这批信徒给提了。然后在大灾难之前，后面的大复兴是以色列要大复兴，因为那个时候以大灾难没有人扛得住，那大灾难那是那人都没有受不了的，所以那个时候又低基督出来，那个时候犹太人才醒过来了，然后他们将有一次大复兴。而在我们这个末世的时候呢，圣经上预言的都是我们怎么样，因为什么不法的事情增多，人的爱心冷淡，基督徒退后冷淡，异端出来，异端邪说出来，还有这个人和人之间要仇恨。你现在怀顾一下，现在是不是人和人之间越来越仇恨啊为着选举，为着打不打疫苗就纷争好几派了，对吧？大家互相之间仇视啊，民族与民族的仇视，国国与国国的仇视，现在都仇恨文化出来了。好，信徒之间，我们基督徒也变得越来越冷淡，因为不法的事情多嘛，你不知道爱谁去，你怕爱错了，所以大家现在都把自己关在家里面，也都不准。你看你这几年，你有什么真心朋友吗？很少吧，不多呀，因为大家都把自己包起来，我就看电脑、看新闻、看这些，我就够了，不需要了。所以我们基督徒要勉励行善，要勉励跟肢体接触，否则的话你就跟这个风气一样的，因为这个世界是被撒旦在捆制，但是神知道一切。我在准备这个的时候，我就说，哎呀，耶稣这么多预言他全都知道，难道现在我们叩问难听他不知道？他当然知道了。那我们祷告的时候好像上帝不知道哈，上帝啊，你看我们这边又死了多少人，咋办啊？啊，上帝啊，那边航班又不开，你说咋办呢？我们好像上帝不知道。你查考今天的经文，你要知道，所有的这一切，经上所记载的都应验了。所有这一切，上帝都知道，没有哪一个他不知道。而且将来他如果讲到有 既然现在的都应验，那么讲到将来的就一定应验，对不对？好，一定应验。我们看看我们基督徒的盼望在哪里哈。那我们基督徒现在在这一整看到灾难的企图的时候，我们应该更宝贵耶稣基督的救恩。因为耶稣基督走的时候他怎么说的啊？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在我的父家里有许多的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的，我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哪里。哎呀，圣徒们啊，多么美好的应许啊！耶稣去，他说我去是，我不是坐在那边就不动不做事了，圣灵与你们同在，我在那边为你们预备地方，我预备地方了。他说那边许多的聚去啊，我们现在房子都在涨价哈，独立 house 很破破烂烂的，也很贵啊， condo 也好， townhouse 也好，都很贵啊。你要知道，你到天上的天堂那个居所已经在那边预备，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实际的，我们到时候我们复活有一个实际的身体，有一个灵体，我们的身体已经超过了我们在地上的身体，超越了。我们有灵体，我们也有实际的身体，我们在那边有住的地方，我们在那边是实实在在有住的地方。我不知道到时候你是去了是去哪一层，你还是住楼房呢，你还是住 townhouse 呢，还是住，我不知道。但是我只知道上帝在那边给我们预备的那一个新天新地，那一个房子肯定比现在的好得多。你去那边一定有一间房子为你预留，但是你去了住在哪里，你自己去思考哈。你会住哪一个级别的房子？我相信上帝那边也分了级别的，你要去祷告。所以他说预备地方，而且他怕你找不着路啊，你不用急啊，我来接你们呐、啊，我还要来接你们呐、啊，多么美好的这个应许啊！你如果相信前面耶稣基督的，上帝给耶稣基督的那些预言都应许了，真的都成就了，那你这个预言也会成就啊。耶稣基督说那个彼得，你三次鸡叫之前三次不认我，他就三次不认呢。所以现在耶稣基督走的时候说我要来接你们预备地方，那他就一定预备地方，一定来接啊。所以就是这么简单。所以你没有想过我们现在在地上所有的罪恨都带不去的，我们是客旅，我们现在是 mission trip， 你在地上有你的使命 mission， 做完这一切，上帝说好，时候到了，上去更好的地方为你存留。然后他还留下什么？他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什么比平安 peace， 在任何的环境下你都不惊慌。世界上有没有苦难？有。会不会忧愁？会有，会不会有？但是上耶稣是怎么说？他说我已经，他不是说我得胜了忧愁，他说我得胜了这个世界，我得胜了世界。所以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是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那就是上帝所赐的平安，夺不去的平安，跟世人不一样的平安，夺不去的。在病痛中，在战争中，在所有那个当中都不能脱去的。我昨天又看了这个著名的布道家这个 Billy Graham 的一篇那个布道，非常简单的信息。上帝爱你们，让他的儿子在这边在十字架上为你们死，为你们钉，洗洁我们。现在你只要接到他的救恩，你就成为上帝的儿女。Billy Graham 他活到90多岁，他在战争年代，在世界最萧条的时代，在国整年代里面，他全讲的信息始终不变，很简单。上帝派他的独生爱子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救恩。他说许多人很忧愁，很孤单，没有平安。你要平安吗？你不要再孤单吗？你要得医治吗？你要活一个丰盛的生命吗？你要有盼望吗？你要永生吗？来到耶稣的面前， 早已经预备好白白的礼物。他说我把平安留给你们。很多人死的时候不平安了，他想到他这一辈子犯过的罪啊，他亏欠人的地方，他心里很痛苦的，他在死亡的过程当中也很痛苦的。但是基督徒有平安，有赦罪的平安，有永生的确据，死亡的时候有平安。很多医院的医生护士后来信主，就是因为看到基督徒跟非基督徒死亡不一样，他看到基督徒的平安和喜乐。好，还有什么给我们？他说你们现在也是忧愁，因为看到耶稣走了吗，要走了吗？但是我再见你们，你们的心就喜乐了。好，等下我们在两堂我倒是要讲耶稣回来的时候，哇，他们欢喜的不得了哈。耶稣说我再见你们的心，你们就喜乐了，这喜乐也没有人能够夺取。向来你们还有一个最宝贵的，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如今你们求就必得着，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哎呀，太宝贵了，耶稣给了我们一张名片啊，耶稣基督万王之王，你拿着这张名片啊跟上帝去求。之前犹太人他们求不是奉耶稣基督的名呢，对吧？他们受洗也不是奉耶稣基督的名呢。耶稣在那边的时候他们不需要奉耶稣基督的名啊，耶稣在那边求了他们就跟耶稣要就好了。耶稣这个时候走了，他说我留下一个名片，把我的名片留给你们，你拿着这张名片照神的心意，无论求什么，如今你们求就必得着。求得着为要干什么？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你思想一下，我们拿着耶稣的名片，所以我们祷告说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我们是谁呀？我们是被造物，我们怎能跟造物主沟通？我们怎能到上帝那边去？上帝的天堂是为义的没有罪恶的地方，我们怎么能够去？但是我们拿着耶稣基督的名片来了，我们跟上帝求。当我们顺着神的心意，在他的旨意里面求什么，无论求什么，你求就必得着。这种应许，这是耶稣基督走的时候留给门徒的，也是留给我们所有人的。我盼望大家，我也是立了心志不以福音为耻，我要不停地在我以后的人生当中，我更要全讲，不停地全讲耶稣基督定他钉十字架。因为只有这个能够救你，只有那个这个能够让你将来有永恒，只有这个能救你。好，我读一下这个卓云兰姐妹她在2015年在癌症互助小组写的一篇文章哈。因为我这几年离开城北已经7年了哈，我不知道他这个太多的近况的那个，但是我曾那个欧艳玉牧师举行安息礼拜，给他也有一段经文，就是保罗说的什么，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啊，当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对吧？将来天上有什么有冠冕为我存留，用的这一段的经文。弟兄姐妹啊，我们每一个人多么盼望我们走的时候能用这段经文啊，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担心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上帝给我们留下在地上有使命，不是靠你的自己的能力，靠圣灵的恩膏，靠圣灵的能力。一个很软弱的人，一个完全没有力量的人，完全自己认为不可能做见证的人，他可以靠着圣灵可以打一场美好的仗，他可以走完他的宝贵的人生。他这个是2015年写的一篇文章。他说在2013年，他那篇日记中写道，他说我在一次又一次与自己的血肉之躯做搏斗的过程中，天父谢谢你让孩子 在跌倒中成长。当我靠己的生命被破碎时，我要全心仰望和倚靠父的愿望就越来越强烈。这个过程让我明白，天父拯救一个人是要让更多的灵魂从他与父相交的经历中得到说明和安慰，并看到和认识神以致得救。亲爱的天父，谢谢你打碎我，让我看到自己不洁净的地方。谢谢你为我在挣扎追求的路上的陪伴和恩典。化疗很艰苦，但我还能够吃下饭。亲爱的天父，谢谢你在艰难的时候告诉孩子当有使命感。他说成这个以后呢，眼泪就流，然后神的呼召的这个信息如同点燃的火苗，把我侍奉的心智一点一点地挑旺起来。他说在4月29号他加入加拿大的国籍，要参加入籍仪式。他说当时法官讲了一篇演讲，他是的题目叫 Give Out， 他说就是给出去。他说我的眼泪就流下来，他和我的日记的想法是完全一致的。他说法官的付出去给出去的生命这样有说服力。他说经历了4次癌症复发的生存者里面讲到一个见证，没有将自己的眼目定格在苦难里，却卷目定睛在奉献出去的价值观上，这真让我感动。而神在此去的精心安排更是深深的感动我，这是他觉得神在呼召他要有使命感。他说心潮澎湃的思绪不断提醒我，我必不自私，必要成人要存活，便要宣扬耶和华的作为。这是诗篇118篇17节。他说这句经文一直浮现在我的脑海里，我的眼泪就潸然而下。我感觉到，我深深感觉到慈爱的天父就站在我的身边，慈祥地看着我，亲口对我说话。他说后来我又收到了两封来自癌症病友的信。他说有一份是在我同一个医院的，在那个玛格丽特医院那边的。他说他得脑癌的那个抗争的经历鼓励我。他说他那个电邮里面他讲的哈，之前他说他不禁耐心的解答我的问题，还深刻地分享了他的基督信仰的领悟。在快读完的时候，他说我感动得要崩溃，因为我发现他是偏瘫的，只有一只手可以敲字。我从他真诚付出的背后一下就明白了神在通过他告诉我奉献的生命意义。他说另一封信也是来自一位癌症这个捐款的一个癌友。他说刚刚接受化疗，头发全脱光的他并没有自怜的神情，反倒神采奕奕，眼神中透出一股要付出去的坚定。我被他感动，我也被神要通过他向我传递的信息而感动。记得那天我的眼泪又引流不止。他说过了2天，在教会的第一个主日的5月5号的第一个的经文讲到的经文就是，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他说听的时候我已经泪流满面了，给出去的信息一次又一次冲击我的心。神借着我信仰的娘家，就是城北华人基督教会，再次向我表明他的心意，并且5个月，整整一个月，国语堂的主日讲道，从不同的角度来讲述给出去这个信号。那个月，我脸上常有感动的泪水落下，也就在那个月，我的内心深处怎有这样的提醒，回应这份呼召，不要停留在眼泪上，一定要付出行动。好，下面就想他怎么样跟教会分享他的感动，怎么样走出去。最后就是感谢神使用我这不配的器皿，感谢神，感谢这份存在神丰富恩典的呼召。2年里，神带领我的身体平安地通过8次核磁共振的检查，神带领我在侍奉上更深深地经历他奇妙的作为。美丽的诗歌再次响起，我能有什么给你呢？能报答你付的代价，每当我定睛你十字架，眼泪不禁潸然的泪下。我的心不要忘记啊，他边伤换来新的生命了，从此不再忧伤，不再挣扎，在基督里我有平安、自由、希望。这首歌完全道出了我的心声，一切荣耀归于主。这是他 很多都是从他日记当中猜出来的。这是他2015年6月写的。在过后的日子里面，他再次经历手术，一直到今年第三次手术。其实他已经开始了他自己的事业，准备走上很康复的道路，但是神就在他第三次手术这个卡然断了，他在地上的使命已经完成。十多年，这个姐妹这么一个癌症病人，她在她的家庭之，她在她的邻居，在教会，在医院不同的角落，留下了她美好的祷告、美好的分享、美好的歌声、美好的笑语。她被那个医院定为最美丽的病人，她被我们教会城北教会定为最喜乐的病人。我不知道还该要讲什么，因为一个人的生命可以被上帝这样得着，一个这样脆弱的生命。其实在我们当中，我看到也有我们的癌症病康复者，也有还在为在癌症当中在病魔当中抗争的，还有好多在各个不同的岗位上在等候的，还有我们在一些的痛苦当中的。今天但愿我们在神面前得着耶稣基督宝贵的救恩。如果在网络上的，在实体的，今天你还没有信主的，今天就是一个时候。我希望今天就是你重生得救的时候，就是你得着宝贵救恩、宝贵十字架的时候，就是你成为上帝儿女的时候。你要立志，你要呼求，你就得着，你就可以过一个喜乐平安，在任何环境冲击下不退缩，在任何环境下有耶稣与你同在的生活。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你把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又再一次生动的、活活的悬在我们面前。耶稣基督说成了，那是欢呼的声音，是得胜的声音，是传给全世界有耳可听的都应当听的，因为他在十字架上成就了天父上帝对人类的救恩。没有别的救恩，没有别的名字，天上地下没有赐下别的救恩，唯有耶稣基督的救恩。天上地下没有赐下别的名字，只有赐下耶稣基督的名字，我们可以靠作得救。我们不在地上过一个平平庸庸的一生，我们更有超越的人生。我们可以超越一切的风浪，我们可以超越一切的苦难，我们已经可以超越死亡，因为耶稣基督已经超越了死亡，战胜了死亡，死亡的毒钩再也不能残害这一些信靠主的人。天父啊，我们今天欢呼你把你的儿子接到你的右边坐下，欢呼他在上面为我们预备地方，等待我们，等待他来接我们。主啊，我们不知道这个世界上的这一些灾难会走到什么时候，我们也不知道明天有如何，但是我们自有一点，我们相信主耶稣基督今天仍然活在我们心中，我们就有盼望。我们欢欢喜喜盼望你的再来，等候你，欢欢喜喜地等候你。主啊，今天若在我们的网络上，若在我们的实体里面，有谁还没有把他的生命交给你的，主啊，你现在不要让他们停留，让他们心里呼求主，让他们呼求说，天父啊，我是个罪人，我知道我是个罪人，我得罪上帝，我背离上帝，我今天听见了这个道，我知道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付清了罪债， 我知道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成就了救恩，我现在来到你的十字架的面前，恭恭敬敬地跪在你的十字架的面前，承认我的过犯。我恳求上帝，恳求耶稣基督赦免我的罪，我恳求上帝收纳我成为你的儿女，我恳求耶稣基督把圣灵赐给我。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好，今天在网络上的，在实体的，在看到这个视频的任何一个觉知信主的啊，你可以跟我联络，我也跟我们的同工联络，加入我们的读经小组，加入我们各样的聚会啊，让我们得着这宝贵的福分。